历代志下第十章，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第三日再来见我吧。明就去了。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历代志下第十一章，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18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伯安征战。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以坦、提戈雅、伯素、梭哥、亚杜兰、加特、玛丽莎、西弗、亚多莱因、拉吉、亚西加、索拉、亚亚伦、西伯伦，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罗伯安又兼顾各处的保障，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下粮食、油、酒。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份侍奉耶和华。耶罗伯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3年，因为他们3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罗伯安娶大卫儿子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为妻，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雅比孩为妻。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就是耶乌斯、是玛利亚、撒罕。后来又娶亚沙龙的女儿马加，从他生了雅比亚、亚泰、细沙、是罗密。罗伯安娶18个妻，立60个妾，生28个儿子、60个女儿。他却爱亚沙龙的女儿马加，比爱别的妻妾更甚。罗伯安立马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做王。 罗伯安办事精明，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
再之下十到十二章是讲到所罗门过世以后，他的孩子罗伯安接续做王。在这三章当中有很多重要的属灵原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甚至是我们可以提防去祷告的。我们最熟悉的那就是罗伯安采用了少年人的建议，不用老年人的建议，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错误的感觉啊，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所以我们就想，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哎呀，如果我当初这么做，我现在就不会这么样了嘛。如果我当初这么说，我做了这个决定，我现在就不会有这种结果了嘛。哎呀，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子的。亲爱的家人，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想法，但如果你把历代志下十、十一、十二三章你好好读完的话，其实并不是说罗伯安因为选择了少年人的建议，所以造成国家的分裂，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神曾经就已经告诉耶罗波安，他要把王国赐给耶罗波安，只会保留两个支派给罗波安，所以十二支派的分裂早就已经是神的命定。为什么？是因为所罗门离弃神拜偶像，所以他们要去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透过历代志下第十章，你再去读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习到一些的功课，就是哎呀，不是说哎，那我要去听老年人的建议啦，我要对人和善一点啦，我应该要采取一种怀柔的政策，那么我们国家就不会分裂了。不是，整个第十章都在讲一件事，没有人在寻求神，君王也没有在寻求神，所以一个不寻求神的人，只依靠人的智慧，即使你选老年人的建议，或是你选少年人的建议，感觉一个是为百姓好，少年人的建议是为国家好，不论你选哪一个，至终的结果都是会造成分裂。关键是我们怎么去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以及我们如何去向神寻求能够解决，甚至是使咒成为祝福，使一切的罪恶的结果能够至终带来神的饶恕，这才是第十章我们要会祷告的一件事情。第十章一开始就说罗伯安往世件去，大家都要去啊，要立他做王，并不是要立他做王，而是说我们要看看你适不适合做我们的王。所以耶罗伯安不是逃到了埃及了吗？他现在回来了，因为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信任他嘛，就讲了一件事情，你的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可不可以让我们轻松一点，我们就侍奉你。为什么会负重恶做苦工？大卫那时候的安排是一年只要做工三个月，轮流嘛，一年只要做工三个月，你可以休息九个月，所以大家都在安息里面建造圣殿，非常的好啊。但是自从所罗门上任以后，他花了13年的时间建造自己的宫殿，建造整个国防，建造整个军事，甚至是一种海外贸易的方式，让许多人都负重恶做苦工，不是为了建造圣殿哦，而是建造自己的需要，所以大家就很痛苦。所以大家就说来来来来来，三天之后来讨论。老年人就说啊，恩待他们啊，讨他们的喜悦啊，我们就可以继续辖管他们啊。少年人就说什么，哎，我们要比你的父亲还更强势。其实两方所选择的都是要么就是为百姓好，少年人所说的要么为国家好，因为现在十个支派啊不听从你，国家会分裂的，所以呢你要强硬一点。所以不是说这些少年人啊提的是坏建议，老年人提的也不是好建议。为什么？因为这群老年人并没有引导罗伯安的父亲所罗门去寻求神，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所罗门用自己的智慧去管理，拜偶像啦，廉洁啦，这个洁清啦，使一切的这种的混乱都玷污了神的殿。所以这些的老年人提的建议不是叫罗伯安去寻求神的心意，而是叫罗伯安去讨好人。所以这两方的建议都不是好建议。所以为了要成就第十五节，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是为了要应验耶和华借着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所以国家会分裂的，为什么？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神要借着这种国家的分裂，让耶罗波安他能够去明白 他被拣选，他被使用，有神的心意，要把以色列带向敬拜神的一个国家。他也要惩治罗波安，让他知道一件事情，警告罗波安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圣经形容罗波安是做事聪明的人，就是表示他也承接了所罗门他的父亲的智慧啊，人的智慧啊，知识三恶术啊，很聪明啊，耶罗波安很聪明啊，罗波安也很聪明啊，两个都是聪明人啊，但是神让整个十二支派分裂，多的给耶罗波安是要让他带领多数的百姓去敬拜神，回转向神，离弃偶像，警告罗波安，你虽然在大卫的家中，你有大卫的血统，但是你仍然要寻求神，依靠神，不要只会去找人商议。所以看到没有，国家的分裂是为了带给人一个提醒。所以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遭遇到一些的挑战啊，难处啊，痛苦啊，你会觉得我现在怎么遭遇到这么挫败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有一种感觉，是不是我选错了，我早知道不应该娶这个人，我早应该不应该嫁这个人，我早知道不应该选这个工作，我早知道我不要说那句话，我早知道我不应该选择这个职场，我不应该住在这个地方，我不应该买这个房子，我们都会有一种后悔，我现在的结果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决定。在第十章我们要学会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所造的每个后果，我们要问神，你是不是要对我说话？我不是再去寻求人，我不应当再去寻求这些人给我哪些建议，老年人的建议，少年人的建议，谁的建议，智慧人的建议，我自己的判断。重要的是罗波安跟耶罗波安，他们能不能一直去回转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心。所以你看第十九节，以色列人就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所以神有一个心意，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在耶罗波安，神给他一个引导，神给他一个权柄，神也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宠，他应该要带领人再一次的回到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但他们说，我们不再行这约了，我们要离开这个约啊，我们不再去侍奉大卫家的神。结果呢，以色列的整个十个支派至终所带出来的结果，没有一个是好王，而犹大王国呢，起起伏伏。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生命当中会做很多决定，你每一个决定你都要来祷告，祷告神说，主，不管别人给我什么样的建议，我一定要寻求你的心意，对我的心说话，引导我。我现在所遭遇的每一个挑战和难处痛苦，不是因为我做了错了什么决定，或我说错了什么话，早知道我应该要选择另外一个，早知道我应该要娶另外一个，早知道我要嫁另外一个，早知道我的工作应该要选另外一个，好像我们只要选对了哈，我们今生就过得好了。你要祷告的就是，不论我们的选择如何，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在神的面前，只要是神的引导，只要是神的带领，你感觉好像是我选这个道路并不顺利，并不通畅，但是至终会带来神极大的祝福。这就是寻求神的智慧跟依靠人的智慧带来两种最大的差异。所以以色列的分裂是出于神，但是暂时的分裂是为了永远的合一。因为当神的国度变成人的国度的时候，人的荣耀，人的财富的时候，神宁愿他的圣殿被拆毁。所以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一群的犹太人，他们一定要学会，不在乎你们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A 选择， B 选择， C 选择，哪个最好，关键就是你们一定要知道，神会信守大卫之约。只要你们愿意回来建造耶路撒冷，只要你们愿意一直去定准于神，大卫之约一定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神就会把所罗门在圣殿里面向神献上那七个祷告，都会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这块地方，重新承接产业。这就是神的计划。所以人的智慧没有办法，所以人千万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果然呢、王国分裂了，只剩下两个支派了。你看第十二章，罗波安回来了，哦哟，赶快哦，建造建造建造，把城赶快去建造啊！所以罗波安一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原来的地方，犹大现在变成犹大国了哈，国家分裂了，犹大国失去了建政。我现在把国家建立起来，我要征战，我要把国度，我的国度抢回来。所以你看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来到耶路撒冷，遭拒犹大家跟便雅悯家18万人挑选的战士，我们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我要把国夺回来。哎，神说话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哎，你看分裂的时候，抉择的时候，是听老年人呢，听少年人的时候，哎，怎么没有先知来跟罗伯安说话？如果有先知来跟罗伯安说话，不就不会遭遇到这些事情了吗？怎么现在国家分裂了，我们要去打仗了，神的话才临到神人示玛雅？因为罗伯安他造成国家的分裂，不是他选错，而是所罗门的犯罪。所以你看第四节，耶和华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弟兄争战，各归各家吧，这是出于我。但是家人，如果我们不懂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心意的话，你不懂得去细腻的去听神的声音，那你至少能够去找你的属灵的权柄，你至少可以去找你属灵的领袖，我们一起祷告，一起仰望，去寻求。有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不够成熟，我们的眼界不够宽广，我们对于神的引导还不太够明确，对于神的声音我们不太熟清晰，那你要一直花时间去祷告之外，多读神的话语，还有去相信那些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接着领袖或者是权柄，借着一起祷告仰望，神会对你的心来说话。所以亲爱的家人，很可惜，不是罗波安做错了决定 A 或 B 老年人或少年人的建议，而是罗波安必须要去询问神，为什么今天国家分裂造成这个结果，神啊，我应当怎么行？所以罗波安想要来打仗，把以色列夺回，神说不行，这是我的安排。所以如果你不懂得神的安排的时候，你以为啊我要去征战，实际上你正在违背神的心意啊。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一直去寻求神，一直去祷告神。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他就兼顾了很多层，这个我们到第十二章会读到，他后来兼顾的这些的诚意啊，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后来埃及王亚萨一上来势如破竹啊，他所兼顾的神一点用处都没有。亲爱的家人，我们要祷告一件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啊，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为我们警醒啊，夜间警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一直去寻求神的心意，在祷告当中，主，我怎么去教导我的孩子不要依靠人的智慧，我怎么在祷告当中常常提醒我自己不要寻求你的经验。你常常要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你所牧养的小家人，一直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今天不是我们选择了错误造成这种结果，而是我们一直要去寻求神的话。如果神的话今天说出来，这是出于我，你也不要觉得震惊啊，国家分裂是神要做的，哇，今天教会分裂是神要做的，哇，今天我的工作职场遇到很痛苦的状况是神要做的，我就对神失去信心。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我们是罗波安，我们应当再继续询问先知示玛雅，再问神我们当怎么回复。示玛雅只说不要打仗，诶，罗波安就回去了，他没有再去寻求神呢，没有再去寻求神人呢，没有再去透过先知去明白神的心意。好了，那不打仗，那我建筑城墙吧，这就是人的想法。神既然叫我不要做这个啊，好好，那不做，那我来做这一块吧，那我来做用这一块吧。第五节到第十二节，你觉得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到了第十二章你一去读，一点用都没有。这就是我们要去祷告的，这就是我们要一直去寻求的。神啊，如果今天你的引导是禁止，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行那个，我不要这样，那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那主你的心意是什么？不要神一说禁止了，你马上去说啊，那我去忙别的，我有好多事情可以忙啊，求神怜悯我们。这时候神就做一件事情，你读到十三、十四节，你看到北国的祭司跟利未人全部都怎样来到犹大，这是神的调度。所以耶罗波安就很紧张，祭司也走了，利未人也走了，哇，那百姓每年要去耶路撒冷一年三十祭拜，那我的国家不是没了吗？所以他就为丘坛、为鬼魔建造牛犊，而且还设立那些平民，就不是利未人来做祭司。一点我们要祷告一件事情，十三节到十五节要祷告一件事情，那就是人的不安全感，你里面有自卑，你里面有不安全感，你里面好像对于神的引导你总是充满着不确定。亲爱的家人，你要祷告求神彻底的医治你的不安全感，彻底的来医治你对神的带领的信任。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你透过耶罗波安你会知道一件事，人的不安全感会失去了人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而你所做的一切只会玷污跟拆毁神的工作。 神拣选耶罗波安，把十个支派给他，是要让这些人一直去寻求神。但耶罗波安做一件事，那就是我怕我的百姓会流失，所以我就造金牛犊，我就塑造了一个体贴肉体的宗教，我要让大家都可以留下来。因为罗波安很凶悍，他要用比他父亲还要更凶悍的手法来治理压榨百姓。耶罗波安就说，我不是，我要用善待大家的方法，我就造一个体贴肉体的一个信仰，让你们通通不用跑到耶路撒冷这么远，在你们的家附近就可以啦，而且人人都可以来当祭司，即使你不是利未人，你也可以来当啊，拜金牛犊，拜山羊，好像啊。结果呢，人的不安全感是神的命定在这个人的身上完全的失效。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祷告一件事情，透过第十一章你要看见他能够把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呢，反而因为不安全感，怕百姓离开，结果呢，我开始带百姓敬拜偶像。同样的，你透过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你会觉得，哇、哦，那罗波安也不错啊，他强盛三年啊。请记得一件事，不是罗波安兼顾犹大国使国度强盛三年，而是一群祭司利未人回到了犹大耶路撒冷定义来侍奉神，所以这个国家才会昌盛三年。所以你透过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最后做了一个结束，为罗波安的一生做了一个评价，那就是罗波安啊，办事精明，他不是个笨蛋，他很聪明的。罗波安非常聪明的，他聪明到知道不要去听老年人的。他为什么会选择少年人？因为他要稳固国家，他不要让百姓好像出头，他很聪明的在决定，所以他知道怎么安排他的孩子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亲爱的家人，不是他没有政治的智慧，不是他不够成熟，也不是他在乱选择，而是他不懂得寻求神，他没有属灵的聪明，他只有属世的聪明。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老是一直叫我们的孩子啊，读书读书读书读书啊，栽培他啊，好多的才艺啊，去上好多课。你要引导你的孩子怎么一直继续在神的恩宠当中活着。你要祷告就是，愿我的孩子，愿我所牧养的弟兄姊妹，愿我所建立的教会，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挑战，每一个难处，每一个痛苦，即使好像活在一个分裂啊混乱的环境的里面，他第一个懂得的是寻求神的心意。如果有神人的引导，现在没有神人了，现在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的教会的领袖，现在可能就是我们教会的牧者，甚至是你的小家长，在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你一定要懂得一直跟他一起祷告神，跟他一起仰望神，跟他一直去寻求主，神会引导。神的每一个禁止都是要提醒我们如何来寻求他，而不是禁止完以后，那我不做这个，那我就来做另外一个。求神怜悯我们，今天不要再为你的过去而悔恨，我是不是选错了，而是今天为着你现在所遭遇的环境，一直去寻求神，仰望神，神啊，给我属灵的智慧，知道你的约，知道你的心意，而不是我在每一个选择上面依靠人的智慧。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